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退党之旅在芝加哥启程。2009年5月2日，巡回美国中部9个州、14个城市的大型退党厢车之旅，在芝加哥中国城华埠广场拉开了帷幕。当地众多中西方人士前来参加集会和游行。这次活动是由美中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组织者之一的徐博士表示，这次退党厢车之旅是秉承天意，顺应民心。大型退党厢车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有当地的退党志愿者举行集会等活动，把5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三退消息让更多人，尤其是让中国人知道，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欧洲议会副主席呼吁应该以群体灭绝罪审判中共。欧洲议会副主席埃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近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沉默的群体灭绝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行。在会上，斯考特先生讲述了3年前他在北京的真相调查之旅。他说，我的调查、我的接触、我的经历都让我感到，中共这个集权组织对法轮功这一无辜的、善良的团体的迫害持续了10年。我想是应该把中共以群体灭绝罪进行审判的时候了。我坚信我们今天所做的，应该在世界每一个城市、每一天都要进行，直到正义得到伸张的那一刻。
天国乐团震撼人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市一年一度的5月5墨西哥节庆游行5月3日在市中心举行。旧金山湾区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首次在该节庆游行中亮相。法轮大法好等雄壮的鼓乐震撼着人心，赢得阵阵的掌声。游行的组织者说，天国乐团的演奏很棒，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再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墨西哥裔居民 Michael Prizer 很喜欢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奏。对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他表示，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他们不应该因自己的信仰受到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罗马大瘟疫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古罗马帝国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在4次大瘟疫中走向了灭亡。 这段历史还富有戏剧性，对后世影响也很深远，那就是瘟疫毁掉了罗马帝国，却使基督教改变了被迫害的地位，以致后来传遍世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在古罗马时期，基督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这在当时看来不符合社会现实。出于仁爱，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致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风气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公元54年至68年间，古罗马皇帝尼禄在罗马城放火嫁祸基督徒。为了煽动反基督教情绪，尼禄指使理论家编造针对基督徒的谎言，造谣说他们是邪教徒，拜神时要杀死并吃掉婴儿，还说他们狂饮乱伦，诅咒罗马人民等等。基督徒只要不放弃信仰，就会失去财产，沦为奴隶，甚至失去生命。尼禄甚至把基督徒们和干草绑在一起点着，或把他们扔到竞技场喂狮子，而罗马民众却以此为乐。四年后，尼禄在政变中自杀身亡。公元125年，罗马发生第一次大瘟疫，夺走100万人的生命。公元166年，罗马发生了第二次大瘟疫，每天死亡人数2000人，皇帝马库斯·奥里利厄斯也未能幸免，罗马人口被灭掉1/3，君士但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公元250年，建主德修斯发出敕令，命令基督徒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将被罚为奴隶，或被没收财产，最坚定者被处死。同年，罗马开始第三次大瘟疫，最多时每天死亡5000人，波及整个罗马，一直持续16年之久。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发出敕令，开始了罗马帝国政府发动的最大一场宗教迫害，发生了很多摧毁教会、收缴圣经和屠杀教士的暴行。公元542年，罗马开始第四次大瘟疫，这次瘟疫之强大，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强大的罗马帝国被摧毁。《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他说人们在交谈或买卖时就会突然死去，腐臭的尸体堆满了街道和海滩，庄稼无人收割，猪牛羊成了野生动物。他还写道，希望后人能从罗马人受到的灾祸中吸取教训，变得理智，避免上帝的惩罚。第四次瘟疫的见证者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记载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有些人和被感染者及死者接触但未被感染，还有人想和亲人一同死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和病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但是疾病却不愿意夺取他们的生命。出于对真善忍信仰的妒忌和恐惧，1999年江泽民利用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煽动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和各种抹黑的谎言。因为坚持信仰，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遭受着上百种酷刑的折磨。在中共所谓的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下，截止到2009年5月上旬，已知的有姓名记载的有326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有无法统计的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 然而法轮功却没有倒下，从迫害前的30多个国家红传到了现在的110多个国家，国内外的反迫害大潮不断高涨，江泽民等参与迫害的高官被告上了国际法庭。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正信不可能被压倒，暴政必将灭亡的这一历史真理。那些盲目观看基督徒惨烈殉道的罗马人已经受到了大瘟疫的惩戒，而当今我们应该如何在善与恶中选择呢？希望我们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启示，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则是生命能够摆脱灾难的关键。
渔民感谢大法救度之恩。山东龙口市海边的一个渔民，2008年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开着农用三轮去出海，车斗里坐着3个雇用船工，还有一桶25公斤的汽油、铅坠等重物，车急速地向海边驶去。村北不远处路边有一个7-8米深的水沟，车开到沟边时，三轮车的前轴突然断了，车把不听使唤，车又停不下。这时他懵了，可是不知不觉的却从驾驶座位跳到了路边，三轮车翻到路边沟里了，3个雇用船工都被扣在车斗底下。正在渔民束手无策时，2个船工从车斗右边爬了出来，另一个也慢慢地从后边爬出来。令人惊奇的是，3个人都没有受伤。午后，一个船工说背有点疼，马上送他到医院拍片，大夫说骨头一点事儿也没有。事后3个人都高兴地说，是法轮大法救了咱们啊。这个渔民经常看法轮功真相小册子，里面讲的事情也都相信，几个船工也愿意看，谁捡到真相资料都不丢，传着看。其中讲真善人做好人，他们都觉得好，从心里支持佩服。他们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宣传，全家人早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之所以这次能化险为夷，他们认为是大法救了他们，并从内心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法轮大法红传印度，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深入人心。印度这个文明古国，人口居世界第二的国度，也沐浴在法轮佛法的法光之中。2003年2月，印度便已公开发行印度文法轮功，许多大城市都设有练功点，包括孟买、新孟买、普尼、海德堡、班格罗尔、新德里等。班加罗尔是全印度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目前有超过80所学校的师生练法轮功，有些学校甚至超过3000名学生。他们在体育课上集体练法轮功，学生和师长们普遍身心获得改善。神奇的是，昔日的调皮学生变得听话，而且上课专心，功课普遍进步。 一名学校的校长表示，该校的英文教材中加入了转法轮的论语英文版，放在教材的最前面，论语列入教材，这是印度首创。该校学生人数共2000多人，很多老师每天都读大法书练功，弘扬法轮功。
追查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收集迫害罪证。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的司法系统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年的迫害，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无罪判刑。为了帮助即将到来的对中共的历史性审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开始了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司法系统的全面追查，收集有关罪证。为此，2009年4月24日，追查国际特别颁发了关于全面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的公告。公告说，在过去的几年中，追查国际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法轮功学院的帮助下，和其他国际组织团体合作，已经收集到了大量的案例。一方面，国际上已经对超过50名发起推动和执行迫害政策的责任人启动了法律诉讼；另一方面，对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执行系统中的责任人的全面审判将在中国大陆进行，补充完善现有的证据数据库已经是刻不容缓。为此，追查国际要求各级法院、监察院的工作人员、上级单位的相关人员、受害者及其家属、其他知情者收集并提供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该法院公开和不公开审理过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例的相关消息和迫害证据。证据可以直接扫描后提交追查国际，如果目前直接提供原件有困难，请务必妥善保管，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交。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殊途同归，修炼大法。哇，你也练法轮功？2004年秋，在台湾法轮功的一次交流会上，小玲发现了中学时期的好友曼玲和居如，三个人竟不约而同地走入法轮功的修炼行列，三个人不期而遇，激动地互相拥抱，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有着娃娃脸的小玲是一家知名日商公司的秘书，精通英日双语的她，因为小时候家境较苦，所以一直把追求名利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他在工作上力求表现，为了要出人头地，有时也会耍些小手段，而争强好胜的结果常把自己弄得精神非常紧张。2004年，公司来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香港同事，小林觉得他气质非凡，对法轮功也产生了好感。当小林登录了法轮功明慧网的网站，了解了真相后，很快就决定买书回来看。他得到转法轮的那一晚，打开书看了10几页就无法停止下来，最后为了不耽误第二天上班，他强迫自己把书合上。看完转法轮之后，他明白了许多人生解不开的迷惑，真善忍的法理也改变了他整个生活。修炼前，小玲与妹妹的关系水火不容，修炼后和妹妹处得非常好，这点让她妈妈觉得不可思议，法轮功居然可以这么轻易地化解姐妹俩20几年来的夙愿。后来小玲的妹妹也一起加入了法轮功的修炼。以前的小玲争名夺利，脾气很坏，做事工于心计，对于比自己表现差的同事被提拔，常会耿耿于怀。修炼后，他变得心胸开阔，凡事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出差回来报账，长官很欣慰地对他说，只有你会这样报，有公车就搭公车，不会因为是公司出钱就浪费搭计程车。 在公司工作8年，几乎每个同事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功，对他非常敬重，许多事情都会向他请教。法轮功也打开了居如封闭的心，他不再愤世嫉俗，内心变得祥和，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曼玲则觉得修炼后变得更有智慧，不再有怕困难的心，工作中别人认为很难的事，他很轻易地就办成了，别人不想做的工作，他也会主动去做。他们相约利用工作之余一起参加天国乐团，一个完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军乐团。这个乐团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给人们带来美好的音乐和大法的福音。曼玲选择吹法国号，小玲吹短笛，居如则吹黑管。现在台湾天国乐团的足迹已经走遍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印尼、印度、澳洲等地，在振奋人心的音乐中，他们让民众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音乐形式，将会让更多人增进对法轮功的了解，同时一起站出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农场干部被注射药物，精神失常。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白伊拉嘎乡红光农场干部张春林坚持信仰法轮功，遭中共迫害。08年9月，在前郭县拘留所被注射不明药物，精神失常。据知情者反映，给张春林注射药物时，有好心人在看守人员不在时，把药瓶中很多药物倒了出去，否则后果更不堪设想。张春林原是红光农场一分厂的厂长，待人诚恳，聪明能干，是公认的好干部。99年7月20日，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他依法上访，却被非法劳教1年。2008年7月1日晚7点多，在红光农场一分厂书记臧宣传的恶告下，张春林遭到白伊拉嘎乡普玉峰为首的恶警绑架，于8月5日被绑架到九台印马河劳教所。当时因为张春林被检查出高血压，劳教所拒收，他被拉回到前郭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多日。在把张春林放回家的前2天，拘留所借口张春林有高血压，强行给他静脉点滴了不明药物。9月2日又强行点滴，当晚把张春林送回家。到家后，张春林整天昏睡，醒来后精神不正常，语无伦次，失去记忆，至今仍未恢复正常。中共迫害法轮功已1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以千计的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用酷刑、精神病药物等手段折磨致残致疯。至今已有325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大量法轮功学员失踪案、被活摘器官、焚尸灭迹案还在中共的严密封锁下被掩盖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是每个人必看的稀世珍品。美国著名歌手克劳德特·罗宾逊在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于2009年5月9日下午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上演的第二场演出后惊叹道，没看过神韵的人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尽办法看到神韵的演出，我可以断言这演出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必看，不只是他在灵性、音乐或舞蹈方面所带给我们的感受，这个晚会本身就像是个稀世珍品。今晚的表演太令人振奋了，简直无与伦比，演出水平好得绝对惊人，音质非常迷人，演出太杰出了，舞蹈、歌唱、音乐家一切都那么神奇迷人。他并表示自己还想再看第二次。 克劳德特·罗宾逊是美国著名魔城唱片公司奇迹乐队的灵魂歌手，人称魔城唱片第一夫人。他的哥哥是乐队的原创人之一，他的先生斯莫奇·罗宾逊是乐队的首席歌手。2004年，斯莫奇与奇迹乐队被列入滚石杂志最伟大的百名艺术家。2009年，克劳德特与其他乐队成员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了自己的星位。克劳德特对晚会节目赞不绝口，他说，每个部分都好精彩，舞蹈、歌唱、音乐，甚至那个只有两根弦的二胡演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何能把一个只有两根弦的乐器演奏出这样绝美的天音？只能说那位演奏家实在太绝了。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并深深地陶醉其中。克劳德特说，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演出的美妙。对我这样一位深爱音乐的音乐人士来说，这一切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歌唱家们的演唱让人惊为天人，不管是整个晚会，里面的舞蹈、扇子、水袖，每个细部都那么的不可思议，我就只差没兴奋地跳起来为他们欢呼喝彩了。他还说，歌唱家的歌声太美了，一个人这么小的身体，怎么可能发得出这些令人赞叹的洪亮美声？晚会的演出太棒了，我认为每个人再忙都应该前来观赏，因为这个演出太难得了。真的要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难得与精妙。今晚有幸看了这场晚会，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克劳德特还认为这个晚会的灵性层次很高，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惊喜。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晚会这么深富精神性，我在其中感受到了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与天地神人们之间的关系。我很高兴这个演出带给人们的精神献礼，实在太幸运了。魔城唱片成立于1959年，是音乐史上相当重要的音乐品牌，更是培养优秀黑人音乐及创作者歌手的重要平台。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宋朝人陶禹锡的高祖被人称为陶寺翁，他开了一个染布店。一次有人送来一种能染布的紫草，陶寺翁用400万钱把它买了下来。几天以后，有个市场经纪人来到染店，看了这紫草说，这都是坏货次品，这是蒸坏了的紫草，外面看起来好，里面的颜色都不好，不能用。陶寺翁试了一试，的确是染不成布。那人说，你不要愁，我替你拿到各个小染店卖了算了。陶寺翁答应说好。第二天那人来了，陶寺翁却把用400万钱买来的紫草全部拿出，一把火烧光了，说道，我已经被骗，不能再骗他人，我昨晚想了一夜，决定还是把它烧了算了。当时陶寺翁的家底还很薄，但是他宁肯自己吃亏上当，也不去坑害别人。以后陶寺翁逐渐成为大富之家，并连续几世富有。陶寺翁的子孙中登第者多人，陶禹锡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